那我们等一下会一起来看今天的这个采访的见证呢，是预先录好的这样子哈。那因为他们的分享是很敞开的，他们有些家人，他们的家人可能还没有认识神，所以可能还没办法接受这样的见证。但是我相信他们是很愿意跟大家分享的。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如果你知道他们是谁，我们也不要去讲，也不要去传。好，我觉得我们自己放在心里面。但是我先很感谢他们愿意这样敞开跟我们分享见证。那我们一起来，好，来观察这他们的分享的见证。
Hello， 亚伯拉罕、萨拉，你们好，高兴今天可以来访问你们。让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刚开始在操练内在生活的情况好吗？
好啊，我和我老婆呢是同一天节制，也是同一天受洗。我老婆呢一信主呢就火热的投入追求。而我呢信主好多年了，都像一个旁观的基督徒那样，对读经、对内在生活都没有什么兴趣。我依然呢是一心砸在那个世界上来打拼，一心想把公司做大。
对，他一心都在事业上面，所以我们家很多年都是这样子，夫妻信仰非常的不合拍，冰火两重天的，真的很痛苦。一直到2015年的牧主特会，然后才开始改变。因为在那个特会当中，我就很清楚的领受到，我的呼召是成为我老公的帮助者。我说我很愿意，那我就跟神做一个祷告。我说主啊，你说男人是家里的头，女人是男人的帮助者，我愿意照你所设立的这个家庭次序，成为一个真正的帮助者。但是求你先兴起亚伯拉罕，倘若兴起他，我需要被破碎，我愿意你完全来破碎我，甚至拿掉我全所有。
哇，这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祷告。好，那借着你这样的祷告，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我们的神是垂听祷告的神。就在那一年，亚伯拉罕他出国回来，你知道吗？他这个人，他实际上是一个很小心谨慎，他其实是很少碰股票的。突然间他就非常投入的炒股票，连半夜都在看股票。然后我为他祷告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画面，他陷在一个很大的网络的里面，所以我就很担心，我就一直建议他不要做，就一直欠他，但是我怎么欠都欠不动。
那时候呢，我心里面真的很烦躁，一边呢是股票金额亏损那种无形的压力抓住我，另外一边呢是不理解我的妻子的话，一直给我讲话，也给我很大的一个压力。
所以我们那时候常常就为股票来吵架，那是我们结婚十几年以来第一次出现婚姻的危机，真的差点要离婚了。
哇，真的不容易哈、哦！哇，那后来呢，怎么样的翻转呢？
实在感谢教会，那时候呢推出内在生活培训系统，那我老婆呢，她就很快的就自己去报名参加了。没想到呢，因而救回了我们的婚姻。
是的，真的很感恩。我对内在生活真的是如获珍宝，所以我一推出来的话，我就很认真，我就去跟着培育系统来上课。然后在读成长班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天我们两个人又是大吵，然后吵得我真的很想要去死。那我在我很无助的情况之下，我就来到阿巴父的面前，我就把我心照成长班老师所教的方法，我就把我心里面的这种痛苦、难过、忧伤那种。委屈啊，那种担忧啊，都跟阿巴父一一的倾诉，然后我就安静下来等候神。哇，我就很清晰的听到阿巴父说：“我所爱的，我必管教，你可以放心交给我吗？啊，亚伯拉罕，放心交给我吗？”那我跟神说：“好，我交给你，但是呢，可不可以不要管教太大？”
啊，你愿意把这个真的放心的放手交给神，真的不容易哈，真的不容易。而且我觉得你借着内在生活这样的一个课程，我感觉到你这好认真的去操练。那后来还继续发生了什么事呢？
那我既然答应了神，我就真的很努力的克制我自己，不要再去过问老公的股票。那我就花了更多的时间，就是很认真来操练内在生活，读经祷告，等候神啊，赞美啊等等的。甚至到那个时候，他其实炒股票炒到一个程度，就是变成对我在服事上也很反感。所以每次我要是比较迟一些时间回来，没有办法陪孩子睡觉，他就会给我脸色看。那要是以前我真的会跟他得理不饶人，我就会跟他吵架，会叫他要道歉的。但是那个时候呢，神就很奇妙做工在我的身上，我就每一次这样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就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然后我很主动去跟他道歉。所以我们很感恩，我们很快婚姻我们的关系就恢复如初了。
感谢主，太棒了哈！我感觉到神借着因着你的愿意， 神就做工在你的身上。那亚伯拉罕，你要不要也跟我们分享你这边有没有什么发生的什么事情？
好啊，那两年呢，老婆她就专注在操练那阵时候，看到她很喜的样子，而我呢，我很大的压力，因为一心砸在股票上嘛，而股票越做越大，它亏损也越来越大，家里所有能变现的现金都全部投进去了。2017年呢，我把巨额资金都亏光了，还把房子拿去抵押贷款也投进去，也很快亏光了，我没有钱来还这些还债，我不得不来告诉我老婆这个情况。
哇，当亚伯拉罕跟我讲说他股票全部都清光了，而且还欠债欠几百万，我真的是不敢相信他会玩股票玩得那么的大，这真的完全都不像他。我就很想要骂他，不就早就告诉跟你说了不要做吗？为什么你就不听呢？可是话到嘴边，我就硬生生的吞回去。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操练内在生活大概应该一两年了，那我们也常常操练，就是每做一件事情或说一句话之前先安静等候一下来亲近神，所以我就强迫自己安静下来祷告。当我祷告的时候，我就有感动出来，然后我就跟他说，没了就没了，那咱们重新再来。那实际上我那个时候的话，心真的是如割肉般在滴血的，所以晚上在等候神的时候，我就在神面前真的就大哭。然后因为本来可以很生活无忧的，现在变成要过还债的生活嘛。那那时候主耶稣就来安慰我，他就轻轻地问我，你们家还有多少资产，如果换成你，你会怎么做？哇，我瞬间我的眼睛就亮了，我就不哭了。因为我就突然间很佩服很欣赏我的老公，他怎么这么厉害，他可以说割肉就割肉，他可以再投，他没有再投进去。然后我真的从他身上就感受到他对我跟对孩子的爱，他宁愿自己承受这个失败的羞辱都要保护我们，所以我很感动他，我就很感动。那我就去跟他讲了这件事情，然后也去感谢他，然后也去称赞他，然后也跟他说，就算是只能骑自行车吃西瓜，我都会陪他陪到老。
感谢主哈，我真的相信亚伯拉罕听了这一句这一些一定很感动，借着你的操练内在生活，神也勒住了你的口舌，而且让你好像听到神的声音，神这样有智慧的跟你讲好，安慰话语。那亚伯拉罕，你听了这个撒拉讲的话，你自己听了以后，你的感受是什么？
是的，我再一次深深的感动。我的老婆真的是无辜陪我蒙受了这巨大的亏损，知道后，她不仅没有责备，没有抱怨，还安慰鼓励我。因着妻子的这个接纳，安抚了我的心。渐渐的，我从那个失败羞耻感当中走出来了。
是的，他不但走出来了，而且我发现自从那以后他有很大的改变。首先一个变化就是他开始哦，他开始就一篇一篇的听那个江牧师讲的内在生活的信息，然后2018年他也开始很主动去报名那个生命清理的营会，就在那个营会当中他的生命就被更新了。因为他一回来他就跟他的跟我的大儿子道歉， 那时候两个人第一次哦紧紧的拥抱足足30几分钟。我儿子说，他说从那天开始他跟爸爸之间没有隔阂了，他们的心连在一起了，他很感恩有一个这么好的爸爸可以放下自己的尊严跟他来道歉。然后第二个变化呢，就是亚伯拉罕开始很重视祷告。他每天哦，真的是坚持睡觉之前都会与两个孩子祷告，祷告完就会跟他们亲一下，所以两个孩子也很期待他的祷告，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子。然后第三个变化就是在金钱上，他态度有很大的改变，他不再反对我去奉献了，而且他还会主动奉献，超十亿奉献，他真的变得很大方，对我娘家也是很大方，常常都主动去给。
哇，感谢主哎，神真的借着亚伯拉罕身上做的这三个变化，后来神好像兴起了让你们的夫妻一起服侍这个职场的内在生活，要不要也在这一方面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啊，因为要带他们操练内在生活嘛，我自己必须先要操练，对不对？所以呢，在一开始操练的时候就跟我老婆就有很多的冲撞。
是的，因为他一操练他就开始意识到说在属灵上面他更应该要做家里面的头，我和孩子才能够得到真正的保护。可是以前神国的事他都不管啊，现在突然间要做头了，我就发现说我没有办法放心交给他。而且我以前真的很骄傲很固执，我总认为我的领受是从神而来的，他的领受太属世了。而且我这个人就是很喜欢很会求印证，如果有印证的时候我就会抓住不放，我就很期待他能够照我所想要的去做。
是的，就是这样子。我常常会很无奈的说，你都说是重生而来的哇，那我还能说什么呢？但是接着卖房子的事情呢，我看到了神的作为，神要我成为家中的头。
是的，那年呢还有感动，就是2019年吧，然后亚伯拉罕他有感动说要把我们要房子要把它卖了，可是那时候我没有感动，我就是说如果是神的心意，那神会感动你，也会感动我啊。可是他的性格就属于那种求和睦讨好型的，所以他就只好压抑自己，因此那段时间他就活在一个他很想要当头，可是没有办法当头，那我们呢僵持了一年多的时间。
哇，真的不容易耶，就这样僵持了一年。那然后呢？
是啊，我和我老婆都很痛苦。然后呢，我跟她说，家里总得有个头做决定吧，我们就来禁食祷告一个月，让神来告诉我们好不好？
对，然后禁食祷告一个月以后的话，我就听到主跟我说要顺服。那时候我以为是要卖房的，然后我就说好吧，那我们就卖吧。但那时候呢，真的是很奇妙。一向是亚伯拉罕，他一向是很理性的，可是他那时候就一反常态，就告诉我说：“哦，神感动他到某某某价格才能够卖，可是那个价格真的超出市场蛮多，所以我还觉得蛮惊讶的这样子。”然后在整个卖的过程当中呢，其实种种的迹象都让我感觉说，我都认为说神没有要我买这个房子，所以我就很想要把那个房子收回来。可是呢，亚伯拉罕他是一个很守信用的人，他说合同期没有满，我们是不能够把房子收回来的。那他也一直跟我保证说，他没有到神感动他价格，他是不会卖的。他要我放心，要我相信他，也要我相信神在掌管这件事情。我那时候就发现说，我真的很努力想要放手，但是我又很怕我老公他不会顺服神，真的把房子卖了。一直到有一天，当我在跟耶稣对话的时候，我就听到主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我那时候就问说：“耶稣，这个温柔是什么意思？怎么叫做温柔？”那时候主就开启我，温柔就是完全放手，对神有绝对的信任，这样子。我那时候才整个的苏醒过来，原来我不能够安息，是因为我不相信我老公。而且我对神也没有绝对的信任，我好像更相信我的经验，我的感受，导致我的老公他很想当头，但他没有办法当头。原来神要我顺服，不是只说要卖房子，而是透过卖房子这件事情，他要我明白什么叫真正的顺服，我就为此深深的悔改。
是真的哈，完全的顺服，好，神真的做得好美啊。借着你悔改了以后，我们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是，那神真的是很奇妙，那就是到了合同期满了，都没有到我老公感动的那个价格，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房子就没有卖成，就收回来了。但是呢，一年多以后，有一天我在小家聚会的等候神的时候，神又很清，我又很清楚的听到神跟我说：“你们该卖房了。”然后我就告诉亚伯拉罕。
太好了，那时候我心里面这样想，我一直在等这一天呢。这次卖房，我发现扎拉跟上次就完全的不一样耶。他完全的放手，从中介确定到上市的时间、定价和卖给谁、怎样的沟通，他都完全的放手，让我来主导。而我呢，每个节点呢，我都是带着我们全家一起来仰望祷告。这次卖房子很顺利，不到一周的话，我们就顺利的卖出去，而且价格是比上一次我感动的价格还多出好几十万呢。
Hallelujah！
是的，经历这两次卖房子后，我发现哈，莎拉变得非常的柔软，她越来越愿意听我的。她以前哈不太懂得活在遮盖下，自从自己会认为说她很多领受是从神而来的，特别是她会觉得哎，她有很多印证啊，对吗？她就更难去顺服了，而且认为她应该是顺服神，不是顺服人呐、啊。常常是这样子，不等不及神的时间，她就走到前面去的，而且她会用她的话语就这样跟我讲，哎。我就觉得这样的关系就好紧张哦，而现在呢不再一样了。现在不管大事小事，好，他几乎上都可以放下，就可以安静来跟我商量，然后再放下，都可以等待。
是那时候亚伯拉罕，我有发现他经过两次买房，他也很大的改变，他开始更多等候神，而且会常常都会认罪悔改领圣餐，开始，而且呢开始每一天哦就很认真的读圣经。他不但呢是召集我们全家家庭祭坛，还建立我们小家祭坛读经祷告。
哇，感谢主，神真的在你们的夫妻身上做了好美的见证。那听说今年又发生了一些事情，要不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呀，我们今年遇到很多的震动，如果不是因为夫妻一起的操练内在生活，天天这样子一起的读经祷告等候神，真的估计是要天崩地裂了。但是我们却可以像耶稣一样在床头上睡觉。像妈妈说过，一个真实操练内在生活的人，即使大风大浪来，在他里面也非常平安，专注的只有耶稣。这句话是真的，我们很真实的经历的。
是的，今年年初我感染了 COVID， 咳嗽不停，在那段时间的话，我就大量的读经，读到那些经文，路加福音12章20节，无知的人啊，我若今夜把你的灵魂取走，你所寄存的要留给谁呢？哇，非常触动我，回想我过往的一些事情。哎，同时我也想到，哎，今天是我的喜年，我就和莎拉一起真的宣告，过去一切软弱都要过消了，从此我要归回了，把时间要分别为圣归给神了，哈利路亚。
Man， 我们的神真的是做事有定时。就在那天我们一起他这样宣告以后，然后呢，那天刚好那天是星期天，因为星期天我跟我们姐妹就会固定的一起为家族祷告，那天我们就特别为夫妻来祷告。当祷告的时候呢，有位姐妹就跟我讲说，你老公的内心深处有一块东西造成他没有办法跟神亲密的连结，和你们夫妻是有关的，但是你老公在你心目中太完美了，以至于看不见。当时他讲的时候，其实我很不解，因为我们结婚20几年，我们夫妻关系一直都很好，是非常相爱的。在我心目当中 ，Abraham 他是绝对的那种正直老实的好男人，他洁身自爱，他也非常顾家，而且他很在乎我的感受，而我也总是尽我所能去满足他的需要。然后呢，他也知道说我对婚姻是有个完美的期待的，我是不容许婚姻有任何的玷污。因此我们在结婚的时候就约定了要绝对守贞，绝对性的不可隐瞒，以死为祭哦。那我相信他是一个守约的人，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婚姻会有什么样子的问题，因此我真的没有任何的防备。当跟姐妹线上祷告结束以后，我就直直的走到房间里面去，然后呢就笑笑的就问他说，老公，你有什么事情隐瞒着我吗？
我心里咯噔一下，脱口而出，老婆，你准备好了吗？我等这一天已经等很久了。奇怪的，之前这个压在心底的秘密，我是拼命要隐藏、要掩盖，就常常提心吊胆，老婆会知道。可是，好像要真正面对的时候，我就是出奇的平静。
当他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那时候心跳急速的加快，然后我那时候感觉就很像在沙滩上。一个小孩子在岸上玩，突然间玩得很兴奋的时候，就一个海啸席卷而来，我想我死定了呀！我想我死定了。但是我那个时候就速速的默祷，圣灵，圣灵，求你完全的掌管我，你不要让我的老自己有一点点的机会跑出来。当我这样祷告完的时候，我就被平安充满，然后那周的导读经文就立刻出现在我的脑海的里面。就是约翰福音1章12到13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我就一直的放，我的一直的默念，我是从神生的，我是从神生的，我不需要靠血气来处理，我是从神生的，我是从神生的，我是从神生的。我一直的练，一直的练，然后我就发现我整个人异常的安定，真的很像浮游在深海上面。当他开始一点一点的说出，在信主前的某一天，他因为跟同事一起出差喝醉酒，没有胜过试探，然后后来怎么样一步步掉入到外遇当中。正常太太听到这样子的话，反应应该都是一哭二闹三上吊的，那况且他已经违背了我们的婚约，而且隐瞒我这么多年，向来是名为义翠不为瓦全的我，我真的可以接纳他吗？老实说，天然的我真的不能，我真的不能。但是靠着神凡事都能，我非常惊讶，那时候我竟然一点的负面情绪都没有，我就这样子安安静静的听他 一一的诉说他隐藏多年在他里面没有办法启齿的那些事情。我感觉那时候我就像在听一部很精彩的电影故事，好像跟我没有关系。然后他在说的时候呢，那个路加福音浪子的故事那段经文就反复的出现在我的脑海的里面。我第一次非常深刻的很深切的去体会到那个阿爸天父站着远远望着那种渴盼这个浪子回来的那个迫切的心。那那个时候呢，我阿爸父也显示给我看，让我看到这十几年以来天父是怎么样保护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依然是这么的完整，我们的孩子是这么幸福，我们是这么的相爱。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对亚伯拉罕就一点的那种一点的愤怒一点厌恶都没有，我那时候真的心里就充满了感恩。我感觉到就是阿爸天父就把一个就好像他是一个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那个小儿子，阿爸天父就把这样子一个对浪子的这种热情和爱就是放在我的里面来。我里面就是很心中就是极其的渴盼想要跟他一起来背这个十字架。
当我讲完，一直保持平静的妻子毫不犹豫的站起来，还直接向我走来，紧紧地抱住我，连连亲我。我认为我是个大罪人，我本不配。第二天，当我跪地祷告时，我感动，要四天禁食悔改。同样那一天，神同时感动撒拉，要那四天满足我一切的需要，他完全都照做了。连续四天，我们一起痛哭流泪悔改。神啊，你怎么这样的爱我呢？我这样的不配，我这样的污秽，我这样的个罪人，做我认为我不可饶恕，可是你却全然的爱我。在撒拉身上，我感受到耶稣基督你无条件接纳的爱，你为我舍弃的爱，把我赎回来。在他身上，我也充充足足的得到我不配得的恩典，非常的饱足。真的，谢谢你，让我很释放。十几年来终于自由了，我出监牢了，我再也不用躲藏了。原来很深的羞耻感好像也突然不见了。后来莎拉跟我讲，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打败我们了。是的，我也这样认为，感谢主。
所以当亚伯拉罕好像领受到四天，莎拉你也领受到四天，对不对？你领受的这四天神怎么跟你说呢？
那四天的话，阿爸天父就是他每一天都跟我讲不一样的，就是让我怎么样去满足他。那其实是很难的，但是阿爸父就是把那个他的力量给到我，以至于的话我可以去做得到。呀，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很奇妙的。那进食，当然进食这个四天之后呢，第二天呢他就不咳嗽了，然后就后胃就完全得医治了。我真的是感受到他真的是完全的释放了，跟天父之间的那个墙不见了。为什么呢？因为从一月份一直到现在，我发现亚伯拉罕真的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就感觉他对神的那个渴慕啊，以前是若即若离的，可是现在是像如露渴慕溪水一样。然后他像大卫一样，真的很能够摸到神的心，就感觉到他就是真的是以父的事为念，因为就发现他开始很主动的接管一些大小的服事啊，然后聚会都很主动分享啊，也很热心小家的牧养啊，还有跟小家弟兄姐妹祷告啊等等啊，读经啊。这半年来他也常常的进食，大小事情他都会要我们就是一起祷告。那你知道以前我们领受的话是会南辕北辙的，可是现在就是很快一拍即合，所以我觉得很轻松。那真的是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夫妻的合一的里面。现在公司是教会的事，家里的事等等，他都是主动走在前面去处理，都是说啊，我来处理。所以我感觉到非常的精神。这是我操练七年内在生活，亚伯拉罕操练三年内在生活。我们真的终于进入到神所立的设立的这个家庭秩序的里面，我也进到这个命定当中，成为他的帮助者。所以这真的是我们9年难得以来，第一次感受到没有压力的生活。
是的，70年来，现在是最轻松、最喜乐的。我们要归给主。
谢谢亚伯拉罕、撒拉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你们。
我们听到这样、夫妻的见证，你们受不受感动？有没有觉得非常有盼望？啊？这个 每一对夫妻，每一个家，因为昨天我讲到神的国就是一个家，所以耶稣要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好，这个国度是一位父亲，他要一个家，所以呢，他把他自己的属性要注入到这一些孩子已经被魔鬼这个欺骗，而吃了分别善恶树，以至于趋向死亡的一个生命。所以趋向死亡的一个生命，结婚了，每一个家都是在一个悲惨的里面。所以为什么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各种不同的痛苦。好，你看他说，哦，本来我们家是非常好非常好的，我们家都很好，但是其实就是只是一次的出差喝酒，然后就可以发生，一直羞耻了十几年都不敢跟太太说的，也不能启口的痛苦。好，那这些呢，神都要来释放我们的自由，从羞耻，从失败，这些痛苦当中，神要释放我们的自由。所以我们这一位神，这位天国的王，他是怎么样一位神呢？他是怎么样一位神？他说我们来看出埃及记三十三章三十四章。好，那我们从出埃及记三十三章的这个十八十九节，
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好，那然后呢，第三十四章第五第六节，
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必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好，那这里就讲到说耶和华神，摩西说，神啊，把你的荣耀显给我看。然后神说，好，我会把我的恩慈，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然后宣告我的名，就是我的所事。然后在三十四章，他就讲到，他就跟摩西一同站在那个地方，然后他就宣告耶和华的名。他宣告我所事是什么？我是什么呢？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我们要不要一起念？
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必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这句话我们要把它背在我们的里面，深刻在我们的里面，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位神，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神？他是有怜悯，他整个的，他就是喜爱怜悯。昨天讲到，他说我是喜爱，我是有怜悯的神，我是喜爱怜悯的。所以你如果知道我是一位喜爱怜悯的，你就不会把无罪的当作有罪的，是不是？好，那我们常常就是不知道这个神的这个属性。为什么？因为吃了分别善恶树，我们有些人天生比较有怜悯的性格，可是那跟神的怜悯又是不一样的。好，我们觉得他很可怜可怜，我们就可以怜悯他。但是另外一种呢，我们他其实很可怜，但我们觉得他是可恶可恶可恶，是不是？我们不会怜悯他，我们觉得他是该死该死该死，对不对？好，所以这是分别善恶树，知识善恶树的果子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是用我们的头脑去分辨，他不配得我的怜悯。但是这位神他是喜爱 他是有怜悯，他充满了就是怜悯，然后因着他的怜悯他就喜爱施恩，他有恩典，他是有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一位神。好，然后呢他不轻易发怒，而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是这一位神，这句话我是经常的反复的默念默想在我的里面，你知道，我就默想在我的里面，这是非常重要。在我里面的这位神，这位天国的王，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好，那所以呢在那个马太福音，在马太福音18章23节那个地方，23节那个地方就讲到说，23节，
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
好，谢谢。你看他是欠1000万银子哈，那应该要怎么样，是应该把他的妻子儿女还有一切所有都卖了来偿还，好，来偿还。可是他怎么样，他说，主啊，可怜我，怜悯我，我宽容我，我将来我都要还清，这样。好，可是我现在我没有。那主人怎么样，主人就说，好好好，让你将来还，是不是？我们觉得这样就已经是够好的主人了。可是我们的神是怎样，他有怜悯，而且他喜爱施恩，所以他就免了他所有的债耶，是不是远超过你能够想象的合理，是不是？还有我们天然我们觉得好已经算是很好了，但他不是，他就全免耶，全免。这就是这位天国的王，所以他渴望他的儿女也有他的属性，才成为一家人嘛。因为神的国是一个家嘛，这才是一家人。好，所以呢，他说，可是他这一个仆人呢，他出来遇见同伴欠他10两银子，他就揪着他，掐着他，好，然后他的这个。同伴呢，求他的原谅，再给他时间宽容他，他就怎么样？他把他下到监里面去，好，下到监里面去。所以，这个天国这位主人就很生气，就很生气。他说：“你们如果不从心里去饶恕你们的弟兄，那他说什么？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好，那你记得哈，这个23节讲耶稣说什么，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所以我们知道天国降临在我们的身上，天国是就像一位王，一个主人要跟他仆人算账。所以一方面他充满了怜悯恩典，一方面有一天他会要来跟我们算账，我给你一切的怜悯一切的恩典，那你怎么样来对待你的同伴？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刚刚看到亚伯拉罕跟撒拉的故事，他们的见证，亲身的见证。好，那你有没有发现，我看他们的见证，我一个最感动的就是每一次那个撒拉听见叫他很 shock 的事情，叫他很惊吓的事情的时候，他的反应，你有没有发现？可是那个反应都不是他天然的反应，他有讲到他天然当时的反应是怎么样。好，他跟他讲，他说，老婆啊，所有的钱，我们所有现金，所有可用的钱，全都输掉了。 啊，投股票都输掉了，然后呢，房子也抵押了，抵押了几百万也都亏掉了，啊，亏掉。那你看那个太太一听呢，第一个就是马上要非常的生气。对不对？我早就跟你讲了，你就是不听啊，对不对？这都是我们很自然的反应嘛。可是呢，他只是因为要操练内在生活，说做一件事之前，先亲近他一两分钟，先跟他祷告，所以他就祷告，说啊，让我。在你的里面，好，不要让我有一点点的老我发作。他就这样祷告而已，忽然间神就跟他讲说，你不是从血气生的，你不是从情欲生，你是从神生的。哦，他就开始一直讲，我是从神生的，我不是血气生的。好，他就这样一直祷告，我不是血气生的。那这样，哎，忽然间一个神的很大的平安就临到他身上，这样子。好，那然后呢，然后神就给他话，忽然间他本来是要觉得你看你就不听我讲，可是忽然间他从他嘴巴讲出来话，就是说没了就没了，钱没了就没了，没关系，我们再来。这老公是不是吓了一跳？所以这个世上的国，世人遇到的每一个悲惨的事情，遇到的每一个痛苦的事情，只有神的国的百姓在圣灵的掌管底下可以去医治这样的人，会让他惊吓，怎么会老婆用跟我讲说没了就没了，对不对？好，而不是大骂大骂大喊，这样就这种反应，这种反应是从神来的。好，那然后就使先生产生什么改变，就使他愿意去做老婆所做的。老婆做什么？老婆就是常常听内在生活的录音带，常常操练亲近神，等候神，所以他就开始做了，是不是？所以亲爱的家人，如果我们一直很气我们的家，我们家好像两个国，你一直在追求神的国，另外你的孩子你的先生可能都在追求世上的国，世上的享乐，世上的成功，你怎么改变他呢？你只有一直让圣灵掌权在你身上，神的国就是圣灵掌权的实际，圣灵真实掌权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神的国降临的地方。圣灵真的掌权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那我们这个人就是一个神的国降临在我们身上的人。所以我们虽然信主的那时候，受洗的那时候，我们已经被牵到爱子，从黑暗中已经被牵到爱子光明的国度里，牵到这个国，但我们可能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我们做事都不是这个国里面的，对不对？像我来到了美国啊，我非常多年我都是换算成台币在算这个东西的价值多少，你知道吗？然后都是讲国语，英文也没进步。为什么？因为就活在一个中国人的地方嘛。我一来是在 Montreal Park， 是吧 ？Montreal Park， 你一看，走到哪去都是中国的广告，好，这样中国的餐厅、超市，所以你真的可以不必讲英文的。所以我一来就住在那个地方。好，那所以我们也是这样，我只有去机场才开始听到英文。所以你说这样会进步吗？不会进步。好，那你也是嘛，你已经进入神的国，迁到爱子的国度里，可是可能我的思想我的反应 都还是世上的国的思想，那个分别三恶树的思想，那个知识三恶树的反应，是不是我们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失去了太多，而且没什么改变在我们的属性，我们的个性。但是神这位天国的王把他的爱子拆到地上来，受这么多的苦，然后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把我们所有的罪债都还清了，我们所有的软弱，所有的痛苦，所有的罪债，他都还清了，他都经历了，把他带进坟墓里去，然后他从死里复活，他胜了一切仇敌可以控告我们的、定罪我们的，他把仇敌掳来示众，然后他升上高天，他赐下了圣灵，在五旬节那一天，他圣灵临到了，神的国大有能力、大有威严、荣耀的临到那120个门徒身上，然后释放出神的国的道，就3000个人受洗。这就是神国的威严跟荣耀。所以神的国是在破碎跟死亡中而产生的一个国。那你看看每一个家，神常常就拣选一个人，一个人，即使像刚刚亚伯拉罕、撒拉，他们是一对夫妻，同时决志，同一天受洗，但是呢，神的国并没有临到，并没有临到先生的身上，对不对？他还是过他世上的世上的百姓所做的一切事，他的思想都没有在神的话、神的这个国度里面的任何的追求改变，所以圣灵并没有掌权在他身上。那他太太呢？他太太是有追求，但是呢，他有一些例如说，他觉得我应该是顺服神，而不是顺服人。但是我在讲顺服的时候，我有讲了，就是说，你要先顺服神所设立的一切次序，是不是？你顺服神，你说我要顺服神，那顺服神的什么？顺服神已经说的话。他说的话就是他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设立次序。那他在家的设立的次序就是什么？丈夫是妻子的头。可是今天拦阻一个家能够变成神设立家庭的那个原本的心意，那个那么美丽的家，那么甜蜜的家，是因为人没有让圣灵掌权，人没有让神的话掌权在我们身上，我们只顺服那些我想顺服的，但我们没有真实去明白这位神的心意。所以顺服是什么？是顺服神说的每句话。那你说让丈夫掌权，丈夫是头，妻子是帮助他的，好，那这件事情对很多妻子就已经受不了，因为她会觉得丈夫所做的决定都是很属世的，很属世的，所以她就没办法顺服。但是然后她觉得她所做决定都是错的，我怎么能够放心顺服她呢？那所以我要顺服神，我要坚持。但是当他经过了这一趟以后，他才明白，其实他表面上说他愿意顺服，神后来光照他，你只是外表的行动说你愿意顺服，你心里从来没有降服过，你一直没有降服过，说丈夫神设立他就是头，我只是帮助他的，我就是没有降服这件事，我还是觉得这个头所做的决定常常是错的，我不放心，我要自己来 来管理来做，所以他们卖房子就开始经历这样。就经过那一次卖房子了以后，他就发现哦，其实神会掌权的，神会掌权。所以到第一次卖房子没有卖成，但是第二次呢，是经过一年多以后，一年多以后，神自己对妻子说，说你们该卖房子了。他就开始愿意让丈夫做头，然后神跟他讲说你要顺服，他就开始真的愿意顺服，完全就交给他做头。他当他完全交给他做头以后，他丈夫一做起头来的时候，他就怎么样，是带着全家人一起祷告，每一步都一起祷告仰望神。所以那个一个礼拜内就卖掉了，卖的价钱比以前还多了几十万。然后这个丈夫这个太太都服了神，知道这个太太就发现说，其实我顺服我的丈夫，最后掌权的带头的是阿爸父，是不是？所以妻子们，如果你觉得你的家还是常常在战场上，你的家还是常常是这个好像在两国征战，你快快的学这个功课吧。除非丈夫要你所做的是很清楚违背神的真理，如果没有违背真理，你就去顺服。虽然那个他说好像里面在割肉一样的痛苦，顺服就这样嘛。顺服是这个神的国要掌权在你身上，神的国怎么样大有能力掌权在你身上，是经过你的破碎跟死亡，就是这样。很多时候对，因为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在我们里面，是使我们常常需要破碎，我们才能够有命，那个复活的生命活过来。那这位天国的王就是要把他的属性，他这个怜悯恩典的属性注入到他的儿女身上，以至于神的国借着他的儿女一直降临在这个地上，就会一直翻转这世上的国，就会翻转。这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那你相不相信，神是在我们每件事上，他都在掌权，他都在做王。所以你去顺服丈夫，他不会让你的家越来越糟糕，好像做出错误的选择，不会的，因为他在掌权。他说他做错，我所爱的，我会责备，我会管教你能不能放心的把他交给我，就是这样。好，所以太太经过这样的经历了，知道神在掌权了，然后就发现她的丈夫开始改变了，开始起来这个每一天陪她的儿子们读经祷告，晚上都带着他们祷告，然后睡觉，然后还给他亲一下，拥抱，然后给他亲一下。所以孩子已经读大学了，到现在都还好喜欢爸爸来为他祷告，然后跟他亲一下。这样家是不是很甜蜜？很甜蜜。所以第二次，你看，就是这两年哦，发生这么多的事，一个是2019年差不多那个时候发生的，然后再来就今年发生的2022年又发生了。就是在祷告中，他跟祷告同伴一起祷告，就那个祷告同伴说，你先生里面有一块是拦阻他跟神亲密的，那一块呢是跟你们夫妻有关系的，就这样。所以他就笑笑的问先生，问老公啊，你有没有什么瞒着我？那老公就说，你要听哦，好，我已经准备了十几年了，我十几年就是一直想要跟你讲的，但是他一直羞耻，一直开不了口，而且一直想要遮掩，一直又怕他知道。 结果他一讲第一句话讲说十几年了， 我一直想这个是在我里面一直在盼望这一天。哇，他老婆就第一个就感觉到什么，感觉到在海边好像海啸吧，要把他淹没，是不是？他觉得他死定了。然后忽然间神又临到他的身上，神跟他讲那一句话，哇，我都觉得稀奇耶。神说你家还有多少不动产，还有没有不动产，那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哇，他就想说，对啊，我们家还有不动产啊，如果是我，我一定会在拼命的赶快继续投资股票，要把输的再赢回来，对不对？可是我的老公居然就到此停止了，就是宁可就是当做他自己彻底失败，不要再要去赢回来了，这样保住我跟我的儿子的幸福，你知道？好，所以你看神好有智慧，他就会这样忽然间讲一句话，是一个亮点就在他的妻在这个撒拉的里面，然后他就忽然间觉得说，哇，老公，其实你好爱我们哦，然后他就跑去谢谢他，好像没有把所有的钱再去抵押，所有的资产再去抵押，然后硬要把它搬回来，结果使我们会完全的贫穷到那样不得了的地步。他就谢谢他，谢谢老公对我们的爱，你宁可承担是一个失败者的角色，你这样爱我们。哇，他就去抱他啊，是吧？哦，不是，第二次是讲到那个外遇，讲到那个外遇，然后老婆在听的时候，圣灵就带领他，圣灵一直把那个路加十五章那个阿巴父在等的这个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这个小儿子回来的那个怜悯的爱，那个兴奋啊，那个怜悯要抱抱他的心，挽回了这个孩子的那个爱，就这样一直开启在他里面。所以他听完了以后，他就怎么样，抱住他的老公哎，然后连连的跟他亲嘴。我这种反应，是不是世上的国有没有这种反应的？有没有这种妻子？几乎没有嘛，都是一哭二闹三上吊嘛，对不对？好，所以带来好多的悲惨。神的国临到一个人的身上，就会把盼望、自由、翻转、得胜、喜乐、平安临到这样的一个家，就是这样。那所以呢，他先生是惊呆了，吓到了，怎么我讲了这么羞耻的大烂事，我做了，我这个大罪人，我得着的是这样的爱，就像那个马太福音那个仆人一样，居然一千万的罪的债全被赦免了，是不是？好，只是那个人还没有醒悟，但是她的老公是完全的被这样的恩典感动，他的羞耻感，他的一直要遮掩，怕太太知道的那个害怕，就完全脱落，他成为一个自由的，不再羞耻，不再活在失败、羞耻、控告底下，这样，好，然后他就什么，就一个好像一个重生的一个人一样，开始服侍小家，服侍职场的这个小家，还有他们的小家，然后呢，服侍他的爸爸妈妈，打电话跟爸爸妈妈怎么样读经祷告，然后跟孩子们读经祷告，然后家里任何的事、任何的服侍，她老公都是说我来，我来，她真的就当头，而且当得那么好的一个头，是不是？然后她的太太就觉得说， 哇，好轻松哦。然后他就觉得，哇，老公啊，你如果早点当头，我不是早就那么轻松快乐了吗？他老公说，是啊，我其实是一直想当头，只是你不让啊。就这样，我希望借着今天的这一堂聚会，我们每一个家都翻转了，每一个家都不再是在痛苦黑暗中的争吵或者叹息无奈，而是让神国的王他知道你们的祖先吃了分别善恶树，你们是没有指望的，没有指望的。你在做什么婚姻辅导，点蜡烛啊，吹蜡烛啊，然后什么哈，那个只能比较表皮的表面的。但是最大婚姻的最大问题是两个老我，两个老我要紧紧的绑在一起，是不是太痛苦了？脚步就不一嘛，想法都不一，方向都不一。所以这个是需要天国的王把他的眼光他的属性灌注到我们里面。所以你渴望神国临到你吗？那你就要让圣灵真实的掌权。也就是说，当圣灵感动你这样的时候，你能够把这句话吞进去吗？那他们夫妻真的是，我觉得圣灵很有智慧，按时候在带领他们。也就是因为他们在带小家，又在带职场小组，所以呢，这个太太呢，莎拉，她就觉得，她就带他们等候神，她自己就更多的等候神。当她更多的等候神的时候，所以她才会更敏锐圣灵的禁止。所以就把已经到口中的那句话就吞下去，他说硬吞下去，然后呢他就可以照着，然后神就可以把很深的平安临到他身上。他说他好像浮游在深海里面让平安。然后他在听老公的外遇，这个对他天然人是一个觉得被出卖，被背约违约，违背了我们的婚约，然后隐瞒我那么久，好，然后他是宁可我玉碎不为瓦全的，好，这样子，那他是这样的一个性格的，都没有爆发出来，变成是天父的怜悯的爱，想要施恩宝宝他的这个爱，就注入到他里面，他这样的一个反应。去抱他先生，亲他先生，带给他先生。他说他先生说，我经历到好像天父那个无条件的爱透过我的老婆临到我的身上，他经历到那个天国的王那个无条件的爱。只有这种无条件的爱可以释放我们脱离那个深深被分别善跟恶讲道理，好，是跟非的合理不合理，这些所捆绑的锁链可以脱落，可以用不配得的爱去爱对方。这就是神要做的，特别是在末世会有很多很多的让你觉得不合理的，不合理的，让你想要暴怒的，让你非常生气的，或非常受伤害的，很多很多都会想要跳楼自杀，要不然就是忧郁，要不然就是暴怒，就是这样。但是神极大的恩典要临到愿意欢喜快乐让他来掌权 的孩子身上。好，所以神的国是圣灵掌权的地方，圣灵真实掌权的所在，那就是神的国。那主，我愿意让你来掌权，而不是让我的老我掌权，让我的讲道理来掌权。那只有这样可以转化每一个家从世上的那种争吵，两个好像对立的家，好，两个就是这个什么， 他说刚开始 他虽然两个同一天信，但是每次跟他亲身谈信仰好像在对牛弹琴一样，两个人是就是没有办法相交。可是你知道现在可以变到怎么样？他说他们这几个月，他说他先生跟他讲的这个外遇的这个事，其实是对他们家 极大的震荡，是可以使他们家整个分裂的。但是还好他在这个之前有那么长的一段的时日的一直的等候神，亲近神，顺服神，已经养成这样的习惯，以至于这件事反而成为他们家极大的祝福。祝福到一个什么地步？他说这几个月他们两个都觉得是结婚这么多年来前所未有的轻松快乐，而且两个人这几个月都在热恋当中，已经结婚二十几年了呀。这就是神所设立的婚姻，其实本来是这么美好的，只是因为我们不懂得神的心，没有神的思想，没有神的眼光，以至于每一家都好像是冤仇一样，还有好像是刺一直在那刺，对不对？然后婚姻就是越来越淡如水。但是他现在他说他们可以像恋爱恋热恋，他说两个就想在一起啊，经常牵着手出去散步，连在厨房都禁不住还要一起的拥抱，到十几岁的儿子都嫉妒的挤到他们两个中间，把他们两个推开。那个儿子十几岁的儿子羡慕，他说羡慕，然后他们两个就把儿子抱在一起，就一家就在那笑啊笑啊这样。所以我上个礼拜还看到他们一家人在前面敬拜，好相爱，一家四几口就这样牵着手一起的敬拜，儿子们跟父母一起这样敬拜，多美！神的国临到我们的家是多么大的可以翻转，多么大的可以翻转。那所以这件事情的发生是因着莎拉对神的一个祷告，就在2015年，他对神的一个祷告，在参加这个特会，他一个祷告，他发现原来妻子是要做帮助者啊，所以他就跟神祷告说：“神啊，我愿意做，让我先生做头，我愿意做帮助者，但是呢，如果你能够兴起他，你要兴起我的丈夫呢，需要我被破碎，我愿意。你甚至要拿掉我全所有，我也愿意。”哇，他跟神发出这样祷告，2015年到现在2022年，神真的照着他的祷告做。你有发现？因为神不勉强我们，天国的王顺服从来不是你这样压着你的脖子去顺服，都是你从里面甘心乐意的要顺服。所以他这样跟神讲，我愿意这样来顺服我的先生，顺服你设立的次序，好，那我也愿意付一切代价，就这样。那神真的就做了。好，那你觉得他付的代价大不大？蛮大的哦，房子这个家里所有的钱是全部没了，然后房子也被抵押了哦。但是后来神让他卖，多卖了好几十万，对不对？好，然后呢，接着神让他们夫妻间的那个从以前的好像对牛弹琴，现在是两个哇如胶似漆这样子的连在一起，然后儿子们是都跟父母们一起的祷告，每天丈夫带着他们家庭祭坛，那个妻子多享受， 多快乐，以前他都要承担所有的责任。那然后他就说，总算今年我们家真的完全的进入是神所设立的家庭的次序，家庭的次序。所以这样的儿子们怎么会不服父母呢？他看见神的国在父母的身上那么真实，所以儿子们也都来敬畏神爱神。这是不是你所要的？是不是你来跟神讲，主，我也愿意进入你为我方方面面所设立的次序，家里的次序，在教会的次序，在公司的次序，神都有设立次序，在社会上的次序，神都有设立。神说连乖僻的你也要顺服，为什么？因为你顺服他其实就在顺服神，除非他要你做的是违背真理，没有违背真理你去顺服的话，你不会吃亏的。因为神最主要是要借着这件事让你的性格改变，成为一个神的属性在你的身上。那我最后讲这一节圣经就好，罗马书第五章一到二节。
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好，这里讲到说我们是因着信耶稣我们可以称为义，其实事实上没有一个义人，我们就因着信他，他成为我们的义。然后呢，他说我们借着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跟神和好了，和好了，也就神看我们呢就是像在看耶稣一样。所以他说神天父爱我们就像他爱耶稣一样，而耶稣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神就是说跟我们和好，和好，他看我们是美丽的，是可爱，就像那独生爱子一样。然后呢他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的进入，借着耶稣基督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中，这个恩典中，这个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个在 Amplified Bible 里面是说我们并且进入一个什么呢，一个 state of God's favor， 我们是进入到一个神的恩宠的领土上，我们在这个领土上呢狂喜的盼望神的荣耀，狂喜的盼望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就是什么？就是怜悯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就是他的属性，他的属性，他的生命就是他的恩典，他的荣耀就是他的荣耀。那他说我们欢欢喜喜狂喜的盼望神，你的荣耀都是我的，因为是耶稣为我赢得的。哇，你兴不兴奋？所以我们是没有的，我们没有这样的怜悯恩典，不轻易发怒，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都没有这些的，是趋向死亡的。这是一个美丽的生命的属性，是神的荣耀。但是神说他就一直要把我们就是一直盼望这些都是我的，而且是狂喜的盼望他一定会成为我们的，只要我们一直让圣灵来掌权，让神的话来掌权在我的身上，让圣灵这个时候的感动掌权在我的身上，我愿意照着他的感动去回应，去回应。你知道吗？肉身还是有肉身的感觉。莎拉他说他这样去先生这个钱输了那么多，然后神跟他叫他就是一句话就出口，没关系，没了就没了，这样钱没了就没了，这样 可是他到了晚上，他还是会哭啊，主啊，我真的，我本来可以过得很好的生活，现在变成要一直来还债啊，每天要过得还债的日子啊，你知道，还是会有这个，但是呢，还是去顺服神。好，外遇的这件事情。啊，就是可以去抱着老公一个怜悯，神这时候把他的怜悯，他的眼光，哦，一个要施恩给他的一个浪子失而复得的，要去拥抱他，哦，但是呢，接着神感动他，四天，每一天神都感动他要做什么，感动他怎么样去对待他的先生，他每一天都照着做去这样。去感动他，去对他先生怎么样，陪他先生一起的认罪悔改，痛哭的流泪悔改，好，当作是他一起的，这样他什么都照着做，所以死在他身上发动，生就在先生的身上发动，就是这样，然后先生的死里复活，他得到最大的益处，是不是？也不止他，这个家开始成为更多更多人的祝福，这就是神的国。在这个末世，这个五旬节之后，他做好快速的工作。我看到我们教会的家庭，一个一个的家庭变得这么甜蜜，这么相爱。我看到夫妻来，变成牵着手这样一起来，我好快乐，好高兴了。这是神的荣耀。这是他把他的属性，他的荣耀注入到家中的某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就影响到另外一个，再影响到另外一个，影响整个的家，这个家就成为神的国的彰显，这就是神所要做的。好，我们一起来唱这样的恩典，神说叫我们要怎么样，也用这样的恩典去对待别人。神怎么样？恩典就是我不配得的，不是合理的，是不合理的，是不配得的。神用这样的恩典白白的临到我的身上，神也要我们这样去白白的用恩典来对待我们旁边的人，我们周遭的人。好，你愿意的你可以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可以跟神回应，神啊，你是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人，神啊，愿这样的恩典也充充满满的在我的身上，愿你的真理也充充满满的从我身上活出你的真理，你真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让我也成为一个有怜悯有恩典的你的孩子。好，我们一起起立来唱，
我心藏着喜悦，为你穿山越岭，我在门外叩门，然后你邀请，当你心门一开，我即雀跃欢喜，拨动心弦深藏的爱意，
我心藏着喜悦，为你穿山越岭，我在门外叩门，等候你邀请，当你心门一开，我即雀跃欢喜，拨动心弦深藏的爱意，是我心总会，你心向着罪人是怜爱疼惜，甚至我心多忧就永驻不离，最难忘是你眼泪滴滴落我心，抚平创伤是我心总会，每遭尘世心底
一切的飞，乘着旋风创造精彩在今天，每座城市心底不再悲伤流泪，欢呼跳舞在你慈爱的翅膀上，我要展翅高飞，突破一切的飞，乘着旋风创造精彩在今天。我心藏着喜悦，为你穿山越岭，我在门外叩门等候你邀请，当你心门一开，我祈全月欢喜，拨动心弦深藏的爱意。
好吧，我们今天好不好，我们今天听了这篇道，我希望我们有个实际的做法。如果夫妻在这当中，你愿意，你让你告诉你的先生说，我愿意真实的服在你的下面，我愿意真实的服在你的下面。如果你的先生不在这边，你也可以问主，主有没有哪一件事情在我的里面，我仍然没有办法接受他当我的头，我还是没有办法接受他当我的头，我总是认为我比他属灵。好吧，我们安静一下，你问主耶稣，你说主耶稣，请你让我知道，我们真实的愿意服在我先生的权柄下，还是我总是认为他比我不属灵，我比他属灵，我没有办法听他的。如果我们有夫妻在当中，好不好，你去找你的先生，跟他说，我愿意服在你的权柄下面。还有如果你自己，你这边有孩子的，你对你的爸爸妈妈，你也没有办法服在他的权柄下面，你也去找你的爸爸妈妈，你跟他说，我今天我愿意服在你的权柄下面。在你的心里，你在你的公司里面，你也没有办法服在你的公司的老板下面，今天也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机会。好，我相信当我们次序对了，神的国就要降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着喜悦，为你穿山越岭，我在门外叩门等候你邀请，当你心门一开，我即全然欢喜，拨动心弦深藏的爱意。你心向着罪人是怜爱疼惜，深知我心多忧，就永驻不离。最难忘是你眼泪滴滴落我心，抚平创伤是我心尊贵。每早晨是心底不再悲伤流泪，欢呼跳舞在你慈爱的翅膀上，我要展翅高飞，突破一切的飞，乘着旋风创造精彩在今天。每早晨是心底不再悲伤流泪，欢呼跳舞上，我要展翅高飞，突破一切的飞，乘着旋风创造精彩在今天。
所以今天就是一个机会，你愿意，好像听了这篇道，你愿意完全的顺服下来。今天下午是我们跟神立约的时候，好不好，你就到前面来，你愿意，你真的觉得你愿意，你要突破过去的思想改变，你愿意跟神对齐，你愿意真实的服下来的，你可以到神的面前来，你跟神说，神啊，我愿意。
神啊，我愿意。因为的人可以到前面来，不只是夫妻，包含你在职场上儿女跟父母的关系，你愿意开始改变，你可以到前面来。
我想有一点补充哈，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从第一堂、第二堂，今天第三堂，又发觉他们每一个做见证的，他们都有一个很真实的一个深刻的内在生活，但他有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借着等候神，他们等候神一个真实的经历到被神的触摸，在神的一个在 in him 在耶稣基督里，他以至于他可以感受到一个神的一个爱，就是神的怜悯，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无论是我把事情搞砸了，或者是别人使我受到很大的亏损，是不是好像无论我是破坏者，无心的破坏，或者是我是受害者，但是当我们愿意在耶稣基督里，当我们愿意这样子的把自己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候，神就开始不知不觉用他一个温柔的同在。这个我想只要我们有开始操练等候神的，我觉得再一次等候神不是在寻找一个平安的感觉，留意哦，等候神亲近神是不断的操练，主啊，我选择相信你，主，我选择把我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所以等候神是不断的把你犹疑的心思抓回来，说主，我把我自己再一次的交还给你，我刚刚插出去的事情也交还给你，就是不断的把自己降服在神的一个掌权之下。这个就是等候神，以至于你会到了一个时等候神到一个程度之后，你就开始体会到平安。所以平安是等候神的一个果子，所以等候神不是在抓一个感觉让你觉得心情舒服，其实等候神是不断的操练，主，我信任你，我信任你，以至于当我碰到让我跳脚抓狂的事情的时候，主，我可以开始说我真的经历到这个平安了。所以以至于说，主，我是从神生的，我可以不要照着血气来反应，我可以不被血气或者是情欲人意来掌控，我可以自由，我可以做一个对的选择。所以我就再一次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就是说我们都要开始进到一个外面在震荡的很厉害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回到这个至圣所，是每一个神为他的孩子预备的这个至圣所，这个居所，就是当我们愿意来亲近操练等候神，我们就不知不觉进入到这个安息的大能，以至于在这个安息的大能里面，我们可以，我们被神连续了，以至于我们有这个能力释放这个恩典，成为一个神施恩，释放出神的恩惠能力怜悯的一个出口。所以一定都是神的国先这么真实的，我们每一次把犹疑的心思拉回来，或者让我们心里面像Sarah 她刚刚她所见证的，我知道她一下子，有的人是我跟你讲，大概是我知道我做不到，第二个就是我做到了，但是我没办法持续的做到，你知道，我一想到我这么多的钱我辛苦赚来的就这样，我的老自己，我天然人的那种还是会反扑的。所以我们能做就是持续的再一次的把自己安静在神的面前，所以你必须要常常的操练，持续的把自己接轨，枝子连在葡萄树上，这个不是进去又出来进去，但是只是频率，你就会发觉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那个不能震动国在你的里面。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首歌恩典就是说神会加力量给我们，所以说当你等候神的时候，你必须要操练有所避免，就说我要避免那些血气的反应，然后同时你在操练亲近等候神的时候，当你在一个极大的痛苦不容易的时候，你只要愿意稍微安静一下，你会发觉有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吸引你，在说孩子你来，我在这里，我有办法， 我可以不是只要，不是只是说啊二选一，或者是两败俱伤，而是我要全赢，我要全雷打，我两个都救回来，这就是神的救法。我们通常就是一个你玉碎不要瓦全，或者就是我自保，但是神是都要救，而且全都救回来，这就是神，神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好不好，就是说这个恩典，这首歌就是神是主动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回应，我愿意回应主啊，在我让我跳脚抓狂，无论是啊亲子的关系，或者是啊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或者是老板你工作上在职场上的，甚至不好意思是我们牧师让你辛苦了，就是牧者跟小羊之间的关系，小家长跟小羊的关系，我觉得在主耶稣基督里都有办法，而且都是双赢的全雷打，阿们。好，那我可不可以就说，其实我们追求了这么多三堂，我真的很希望能够带大家安静等候神。那这首歌实在太好听了，越唱越嗨，但是碰到那个让我跳脚好，就是那个人我还是会爆。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就是我们有一点安静的时间，我们来安静一下，来尝一下主恩的滋味，我们有点安静，不是要去聆听，而是把自己浸泡在一个神的同在里面，就是说有所避免有所吸引。你要避免那个要让你整个不要往回走了，你就在原地坐下来就好了。好，就是你要就是好不好安静下来，就是说会让你跳脚的，你就是拿这个做操练，就是说主，我要被你的平安吸引，我是从神生的，我这个新造的人，主啊，正在长大，正在你的遮盖引导底下越来越好，越来越真实，越来越强壮。另外一个你要避免，就是有些东西你先不要去碰它，你还没有够成熟到可以去处理这件事情，就在这个时候你就是全心全意的来到神面前。我们可不可以有五分钟好吗，我们有点安息在主的里面，然后又会插出去的时候，就是主，我选择做一个温柔的人，主，我要来承受地土，我选择相信你，我选择放手，好不好？这就是回家从这个五分钟开始经营，一点一点一点的变六分钟，下个礼拜七分钟，一点一点的，一定可以转亏为盈的，因为那帮助我们的他就是一个得胜者了，阿们。他只把剩下最小小的几%的账留给我们打，但是他把最大的荣耀，就是父啊，荣耀你的儿子，让你的儿子荣耀你，好不好？我们有一点安静，五分钟的时间，你可以在原地，好不好？我们就坐下来，甚至我建议你可以跪下来五分钟，好不好？谢谢。 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真的是深知我心多忧，多惊多忧的这样一个人，你就永远住在我们的里面，不再离开。耶稣，谢谢你带着一个饶恕的大能住在我的里面。主啊，你的饶恕的大能可以改变我们。主，只要我们愿意在意志里选择跟你对齐，从我们里面就可以释放这个饶恕的江河。你就这样这么真实的在我们里面，借着我们的愿意，主啊，这个饶恕的江河就从我们里面不断的流出，释放这个饶恕，释放这个怜悯。主，谢谢你，不单单我这个人，哦，主啊，跟你恢复关系，我这个人经历到你的怜悯，经历到你饶恕的爱，并且主啊，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施恩的人，因为你住在我的里面，这个国就在我的里面，借着内在生活开始长大，开始成熟。主啊，一切我的过犯，别人造成我的亏损，都可以追得回来，一切都来得及，而且可以完全的被挽救，可以被，哦，主啊， 追究的，可以哦，主啊，可以抢救的回来。主，谢谢你，真的，我们是因信站在这个恩典的地图上。主啊，这个恩典的地图，主，谢谢你持续的帮助我。主啊，抓住我的心，每一天跟你有定时定点的约会，跟你有定时定点，再一次重新得力，再一次与你对齐。主啊，以至于我们可以像摩西那样，主啊，我们赤裸展开，主啊 encounter 经历你的良善，就是你的怜悯，你的恩典。哦，主啊，我们里面愤怒的问题，哦，主啊，哦，主，不耐烦都被处理掉，哦，而且能够向你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主，谢谢你，每一天借着亲近你，主啊，我们的容貌就会改变，容上加容，我们的性格会被改变。主啊，我们不再只是一个祈求被你恩待的人，而是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常常施恩给众人的人。主，我们可以越过别人的不成熟，我们也可以，哦，主啊，真的是能够越过自己生命没有成长的，哦，主啊，还正在成长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不继续活在羞耻跟惧怕里，因为主，我可以靠着你大有盼望。我看自己，看别人，都像是阿爸父你在看我一样。主，谢谢你，神的国真的要借着内在生活而降临，祝福到我个人，祝福到我的家庭，祝福我的职场的工作，祝福一切的一切。谢谢主，神啊，得着我 Here I am， 我在这里。主啊，得着我这一个 Call me one， 把我算进去。谢谢主，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阿们。